姐妹们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下个礼拜二才是十五，对不对？才是元宵节，所以我们现在还在过年，对不对？今天又风雨这么大，真的感谢主啊，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主的话语里面有渴慕的心。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地图吧，应该要先讲新年快乐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地图，感谢主。我们的同工，我一早啊在楼上有点紧张，我再看一下看一下，哎，下来晚了，想不到我已经帮我把地图都找好了，所以你看真是感谢主啊。大家你们在讲义上有看到最后一页吧，就是我们的地图。那我们今天的地图，我们先看地图，这样子大家就比较容易清楚知道。那大家看到这个地图的第一号线，对，好，我们大家来看这个一号线，从希伯伦有一个箭头往上走，走走走，经过伯利恒，再来到耶路撒冷，记得这一段路吗？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五章开始，其实就是讲到说大卫啊，他在希伯伦受膏作王，那他不是从这个希伯伦这个地方，就有很多的人从各个地方不同的地方就来聚集，就是要来跟高大卫做王。那这个事件发生是在什么时候呢？大家还记得吗？就是那个大将军亚尼尔死掉了，后来呢米非波设伊斯波设，等一下之后就是米非波设，伊斯波设不是被人杀在床上吗？所以后来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那么大卫哀悼了完了这件事，那么以色列各支派的长老们就从这个各个地方就聚集来到希伯伦，这就是第一号线的这个地方。他们来到希伯伦，高大卫作王。好了，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当大卫跟他们立约以后呢，那就讲到说大卫向北走，要往耶路撒冷。那这一段圣经呢，就是我们的第六节到第十六节这一段呢，其实是之后发生，就是要发生，还没有发生完毕，但作者因为觉得有必要先交代。我们有的时候讲话有没有这样的时候，就是我要跟你讲这样的事情，可是呢中间有插曲我们还没讲，我们就先讲这件事情的全，就是大概全程是什么。这就是作者在写这段圣经时候的想法。所以前面这一段是先讲大家高立大卫，可能在这个高立过程当中，大卫也在寻求神的旨意。好了，现在知道了，就是要来到耶路撒冷，所以他就向北走，就来到耶路撒冷这个耶布斯人的这个城堡，要来攻打。现在呢，当大卫在希伯伦被高利的时候，非利士人听见了，那非利士人就想怎么样？哇，我如果让你继续做大，那我就什么就惨了。尤其大卫以前是什么打败我们过的，那现在如果他真的做了以色列王了，又聚集了这么多人，多少人呢？大概在第六章让我们知道又聚集三万人，可见当时有这么多的人来到了这个希伯伦高利大卫做王。所以他就六章的时候说又用一个又字，表示说这是第二次招聚了这么多人。那如果你是就是周围的这个非利士人，你看到这么多人聚集在希伯伦，你害不害怕？肯定想，哇，这些人在干什么？那他们就用这个，所以圣经的作者先讲完这件事情，大卫可能在这个当中就想，就是在寻求神的旨意当中，他们就是决定要攻打耶路撒冷，所以呢就把这一个事件先讲完，再来讲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就在他在向耶路撒冷走的这段路程当中，非利士人来了。所以这边第十七节到二十五节就让我们看见，在他们这个地图，你看到一号线就是在希伯伦伯利恒，好，然后再往上就是耶布斯人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在这个路程当中，好，非利士人来了在哪里呢？在二号线，大家看到了吗？有一条线从非利士那个地方再向北走，走到这个利伐因谷。大家看得到利伐因谷吗？就是在这个箭头绕来绕去的下面有一行字，有没有？利伐因谷。就在这个利伐因谷，非利士人聚集要来攻打这个大卫。所以圣经说大卫下到宝藏，那个宝藏还不是耶路撒冷，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可能是他当初在逃亡躲避扫罗的时候躲的那个亚杜兰那个地方。好，他就是在那里，然后他就寻求神了。所以十九节跟二十三节啊，就两次，第一次十九节他就问神了，那现在非利士人要来打我了，我要不要跟他打呢？好，神说叫他跟他打，一定会赢的，那这就是神的应许。所以你就看到第二条线，当非利士人来的时候，第三条线大卫就把他们打，打的时候呢就把他们打回去了。有没有第四条线就往下走，就回到非利士地区，有没有看到这条线？好，那这就是后来非利士人当然没有打赢，又没有真正的控制住大卫的势力，那又在想再来一次，所以就又再来了，聚集整兵，他们又再来了，又来到利伐因谷。大概第一次的时候，大卫只是把他们赶走，也打赢了，但是没有真正的好像叫什么降服他们，就是好像我们就是打一打把你们打走就算了。但是这一次呢，大卫又再来寻求神的旨意了。所以二十三节大卫不是又来问吗？这一次神教他作战方法，又在利伐因谷。所以圣经地图你看到第四条线他们上，第五条线他们又上来了，又聚集在利伐因谷，有没有看到这条这个图了哈？然后呢，神就教大卫怎么做，不要直接打，要从他们后面怎么样，第六条线绕一下，绕到他们后面来打。这就是圣经说的。所以他说你听见有什么桑树有什么脚步的声音，哎，你就怎么样，就知道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行了。哎，这跟谁很像啊？记得约书亚记吗？啊，约书亚打仗是不是神也教他作战方法，不要直直走，要怎样，绕到后面，这样爱城的时候啊，有没有？好，这就是当时神也教约书亚打仗的方法，现在神也教大卫打仗的方法。好，大卫就在这里把非利士人都打败了。那这就第七条线，你看到了吗？有的就是历代志用的是基变，但是在这里记载的是加巴。你看右边第七号线有没有加巴？右边，在左边是什么？第七号线的左边是基色，有没有？这个加巴跟基色就是整个以色列或者巴勒斯坦，它这个耶路撒冷以北的这一块地，之前不是扫罗在哪里跟那个非利士人打仗啊？还记得吗？他们不是有每一年的征战吗？在撒母耳记上第30、31章的时候，他们不是都来到这里吗？耶斯列平原就在这里，扫罗不是打败仗了吗？所以这整个北面这一块地都被非利士人怎么样占据了。所以呢，用这个地方加巴、基变、基色，就是基变是历代志上用的，那这边加巴跟基色这一个来形容整个北面的地方，这一次都把它收复回来了。好，这就是这一次战争的结果。那大卫得胜，大卫为什么会得胜？你听见桑树梢上有什么声音？脚步的声音，这就是大卫得胜的原因。神已经在他前面打仗了。好，这就是整个第七条线，大家看到了。那第八条线就是我们第六章讲到的，有一个叫巴拉犹大，他的另外一个名字就是基列耶林，还记得吗？那个约柜被送回来的时候就送到基列耶林，这边都是什么？这是一个祭司城，对不对？好，或者说利未人的城邑，那就在这里把，不能讲祭司城，是利未人的诚意，这样子比较容易懂。好，那就把这个约柜送到这个巴拉犹大，当时放在谁的家呀？亚比拿达，是不是？亚比拿达可能并不是我们说的哥辖的后裔，所以呢，约柜在那里就像一般的圣物一样摆在那里，没有什么任何的作为。那这就是当时的发生的情况。那第六章就讲到要从巴拉犹大，就是我们说的基列耶林，把约柜运到耶路撒冷的这一段路程的这个时间安排表。好，那我们就看到在这里，这是整个地图。我们一起来祷告。在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主献上感谢，实在你的话语丰富，主要让我们越读就越喜欢，让我们越明白，我们就越知道神你爱我们的心实在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你不单单照顾我们每日日用的饮食，主啊，你更教导我们每一天生活当中如何面对强敌。主啊，就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叫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生命当中，能够倚靠主的大能大力来过每一天的生活。再一次恳求主开我们的心窍，求主使用今天这段宝贵的时光，分别为圣这段时光，叫说的和听的都一同得造就，让你的名得着你该得的荣耀。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那我们就来看这一段圣经，在第五章一开始就讲到以色列众支派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啊。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这一段圣经你看一读就知道，这些人聚集了，而且不是一两个人聚集，是很多人聚集哈。然后我再讲到第六章的地方，就讲到第一节，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中所有挑选的人30000，又聚集，就比方说这是第二次，那这第一次跟第二次都是挑选出来的，大概有30000人，这么多人都来聚集，聚集到这个希伯伦，为的是什么？高大卫做王，当不单单只是为了高你，还有一些些我们必须要先讲好的。过往大卫在希伯伦有没有被高立过？谁高的？犹大人啊，犹大支派不是在那里高大卫做王吗？啊，第一次撒母耳是在伯利恒，大家不要忘了，第一次高撒母耳高大卫，大卫不是在放羊吗？撒母耳不是神指示他说去那个他的约西的家，要去那里，我要指示你高一个人，有没有？好，所以那个地方叫什么？伯利恒。所以第一次受高在哪里？哎，那第二次呢？就是这里希伯伦，对不对？所以在这里为什么要高他？因为大卫从那个洗格拉，是不是向神求告，神就叫他来到哪里？希伯伦。希伯伦我们曾经说过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很重要，就是历代的族长都几乎怎么样葬在这里。谁呢？亚伯拉罕啊，先葬了他的太太，再来葬他自己。后来以撒也把他的太太跟他自己葬在这里，有没有？雅各也把利亚葬在这里，是不是？好，这个希伯伦就很重要了。在这里大卫神的指示让他来到希伯伦，而不是再往北边回到他的家乡，这就是神要他做的事情。那这是希伯伦第一次受膏，现在第二次受膏。第一次受膏只有你犹大支派，第二次我们为什么要来呢？如果按照我们来讲，这有点政治意味的话，如果只有犹大支派高了大卫，那我们其他人讲话就怎么样？就有点安静无声，对不对？讲不上话了。因为什么？你受高立的时候我们都没参加，有没有这样子啊？总统就职大典，你就是宾客都要写好，要邀请谁，要邀请谁，是不是？哪一国的代表如果派了副总统来，我就表示怎么样，诚意不够，有没有这样啊？这就是，所以在第二次受膏的时候，这些族长都来了。为什么要来？最重要的是要讲好我们的利益啊，不是？这有一点，我刚刚讲政治因素的话，也要讲讲我们的这个政治权利啊。那犹大支派第一个高利他，现在我们众支派都来了，还有在这里他们还跟他立约，表示说这不是一个什么独裁政权，而是一个什么全民政治，有点像是这个哈，有点像这样子，就是每一个支派的人都来永立大卫，你做全以色列王的时候，表示我们都能够享受同等的权利，而不是只有犹大支派啊。这是当时他们所每一个支派的人所打的算盘。那这也是我们在这个现实社会当中常常看到的一个情况。那在这里他们说了几件事情，让我们觉得哎，这些人很会说话。他们先说我是你的什么人？骨肉。什么叫骨肉？我们不是也常常说传福音传给我骨肉之亲吗？是不是？我们为什么要像台湾、像香港会，或者是东南亚，或者是中国，在这些未得之民当中，甚至我们还到了欧洲各个地方，都在向我们华人，有没有很多华人往外移迁移，对不对？都在向这些人传福音。 我们常常说的这句话就是骨肉之亲，对不对？为什么他们是我们骨肉之亲？明明我们不是同一个妈生的，就是因为我们流着都是怎么样，我们都说东方人或者汉人，是不是我们这个华人的血统，有没有这样子？他们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是你的骨肉之亲。首先这样子，我们就跟非利士人、外邦人这些其他亚兰人、亚门人怎么样，马上就撇清了，对不对？我们就跟你是跟你是同宗的，有点像这样的同一个祖宗的，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什么后裔。这边在这里讲第二个，扫罗做王的时候你是做大将军。首先先讲我们是骨肉这攀关系了，对不对？因为中国人说裙带关系就是这个，对不对？第二个就是讲到说你做大将军，表示说你过往是率领我们的大将军，今天我们仍然立你做我们的什么统帅，有这样的意思哈。所以他就讲到率领我们出入的是你啊，这也是高，就是有点吹捧他了。但是也确实记得吗，在撒母耳记上讲到说大卫带着这些，他好像有点像是千夫长啊，所以他出入领兵出入所到之处都是得胜的，有没有？好，所以他的跟从他的人也是蛮多的，也很喜欢他。这就是他们所讲的，当时带我们出入打仗打胜仗的都是你呀。你看这样讲是不是有点在吹捧他，有点哈，但是也是这个意思，就是也是让他，也是他们承认大卫确实是一个大将军。好，那大卫从哪一次的战争一举成名，大家还记得吗？打败谁？对，哥利亚，不是拿一个甩石机弦一甩，我常觉得这是神的工作，哪有可能这么准这么巧就噔就打到这个人的太阳穴，这个非利士人这么大就这样子倒下来了，是不是？所以这都是神的作为。就好像我们说那个军人找不到扫罗，是不是这样随便一杀居然就杀到扫罗？不要讲，就是讲列王记的时候，不是有一个亚哈王吗？那个人找不到亚哈，他因为他换了衣服了，如果看到王服还说我是神射手可以射中，但是都换成普通老百姓的衣服了，想不到这个人还是一枪就把他射中了。这就是神的作为，让我们看见在这里他们也这样子讲了。好，不单单这样，他还讲了一句话，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还记得吗？这是谁说的话？亚尼尔，是不是曾经在三章十八节的地方，是不是到处游说的时候就跟他们讲，哎，神曾经应许说他要怎么怎么样，这是亚尼尔自己说的话。现在他们不管是不是亚尼尔自己说的话，现在他们就是用亚尼尔说的这句话拿来告诉大卫，我们都信服了这话，就是神应许你做我们的什么牧人。这就是当时他们有这种习俗啊，就或者是不是习俗，就是习惯的用语，就是对于这种统帅他们也用牧人，好，牧者来形容。这是第一段，然后马上就插了什么呢，就加插进来大卫的这个年代记事表。所以大卫这时候几岁呢？大家想想看，应该是37岁半，对不对？30岁在希伯伦第一次受膏做犹大王7年半，对不对？然后又再一次受膏做全以色列王，那时候叫犹大王，现在叫什么？以色列王，是不是？所以后来他们就叫他大卫王。这后来我们的圣经就用的就是大卫王这个字。那你看到这边就讲到说在那里登基的时候30岁，在位40年，哎，久不久啊？40年也很久哦，表示他活了几年，70岁，是不是？好，这是在当时我们看到的这个光景。如果按照70岁的话，他还算是什么？对，年轻。用约书亚来看，约书亚怎么样也有110，对不对？是不是？好，这就是让我们看见在这里，这边就讲到说大卫的光景，也讲到他的做王的年代记事表，然后马上他就加插了一个，大卫跟随他的人到了耶路撒冷，要攻打住那地方的耶布斯人。所以耶布斯人就跟大卫说了这句话了，哈哈，你要来攻打我，若不赶出瘸子跟瞎子，你就别想进来。意思就是说我啊，只要用瞎子瘸子都可以守得住你。哎，狂妄不狂妄？是吧？那为什么他敢这样讲呢？ 这就是耶路撒冷它的这个城啊，当时叫耶布斯城，它的地理位置，它是一个山，建在山上的，所以呢，它可以，它的水源也充足，可以自给自足。那一个这样的光景的城市，好，这样的就是我，即便你们外面不要给我粮食，我里面自己的都可以怎么样，生产，好好的活着，我都不会饿死，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你想要来攻打我，因为是山上，你要来攻打我就怎么样，随便一个石头丢下去就把你扎死了，有点这样子。所以我们瞎子瘸子，你看看不见，是不是搬不动的人？瘸子是根本搬不动，对不对？搬不动东西的人，瞎子根本看不见，随便一丢都可以把你给打下去了。这就是他的做他的意思。所以说，你非敢若不敢出，瞎子瘸子必不能进这个地方。心里想，大卫绝不能进来。这就是当时的一个光景。但这个时候他还没有真正的，就是在记这件事情的时候还没有真正的攻打，但是他把它先记出来，就是当时大卫怎么打这个耶布斯城。可见这个耶路撒冷城的这个事迹重要不重要？很重要，他才要先讲，对不对？讲了这一个，就是先讲说大卫正要，有可能是这样子，他要讲说大卫啊，在希伯伦受膏，希伯伦受膏就要来去攻打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城的时候，非利士人就来了。那但是呢，为了要不让他断掉，他就先讲他怎么攻打耶路撒冷，打完了以后他才讲，在这个当中的插曲就是跟这个非利士人的战争。当然不是真正只有非利士人战争，这后面还有几章都是讲到类似，就是参插在这个当中的。好，那我们就来看到在这里就讲到说，他们来想到这个，大卫就说了，大卫攻取锡安的宝藏就是大卫的城，之后叫做大卫城嘛，哈。然后呢，当日大卫说，谁攻打耶布斯人，当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瘸子瞎子。其实不是这样的真正的那个意思，也就是说谁要攻打耶路撒冷城，哈，就是有点像是非利士那个耶布斯人说，我瞎子瘸子都可以守住你，大卫的意思就是好，我就来打你的瞎子瘸子，有点这个意思，这样了解吗？所以不是说就专门针对瞎子瘸子，那不是太狠了吗？是不是意思就是我就来按你说的就来这样子打。那当然大卫有没有准备呢？在这当中有很多过程作者没有很细讲，因为这是之后发生的事情，他只是记载着重要的，因为这件事情非常重要。那当然这当中好像我们这样讲，你在记事的时候有没有很多时候记这些事情不会把你们国家的密探或者情报员一号情报员二号应该不会写上来嘛，对吧？这个地方就是大卫可能已经派密探去探叫探查军情，哎，一看知道这个耶路撒冷城虽然是高高在上，但是他有几个可以就是破绽，或者说他的守卫的疏失，我们可以从这里走。例如这边就讲到说当上水沟攻打，有没有？那这个字呢就有两个解释，很多解经家他们都做了两个解释，一个就是他是从水道就是上去来攻打他，那这个地方因为他们就想可能在他的这个有点像我们说密道，根本没想到你大卫会走。那还有一个，如果我今天要来祭祀，我会不会把我国家的秘密的这个就是有点像弱点把它写出来让大家都知道？所以作者可能不故意不写，但是就讲就用这个有迦南人用的水沟这个字，这个钩子，因为他们也有用这个钩子，好像是一种爪钩啊，就勾着攀爬攀爬就上了这个城墙了。所以用这样子有点模棱两可，但是就是不把我当初是怎么样攻打上耶路撒冷的秘招告诉你，有没有这样子？你有秘方吧？你做好菜的时候有没有秘方？有的人不是说我的秘密大公开，那这是我们因为我们一般人家庭主妇也没有什么好秘方不能讲的。可是不是有那种大饭店的厨师他们有一些秘密武器吗？对不对？我很喜欢看那个食物的节目，他就说秘密武器还不给你看，最后盖着盖子这样子，我根本都等不到我就换台了所以什么是秘密武器我都不知道，但是就是有这种 了解这个意思吧。所以作者可能就是在这种当中，他不告诉你他到底怎么样攻打耶路撒冷，就告诉你说他就是从水沟，哈，就是大卫用了这一句，好，要攻打你就用水沟，有没有？就是打耶布斯人当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瘸子瞎子。所以俗语就说了，在那里有瞎子瘸子，他不能进屋去。是不是大卫真的不能进去？不是，你知道后来他接纳米非波设，米非波设五岁的时候不就瘸腿了吗？大卫不是把他当成王子一样的来对待吗？并没有说有瘸子瞎子他就不能进屋，是不是？好，这就是这边让我们看见，就是他的秘密武器不告诉你，就告诉你他就是这样子进攻。所以就有学者就推测，有可能一个是从水道，不然就是迦南人所用的爪钩来这样子攀爬进去，就把耶布斯人给打败了。那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圣经的作者因为为了祭祀，所以他并没有讲到大卫怎么样的求告神，但是在这个第五章他马上后面接着两件，就是大卫求问神的这个事迹。所以让我们知道，虽然你在这里看不见大卫求告神，但是我们知道大卫有没有求告神，有。所以第十节，大卫日渐强盛，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作者因为可能在这个叙述事情当中，就用这一句话来概括大卫是一个如何求告神的人，神也怎么样与大卫同在的一个人。哎，你觉得这样好不好？如果别人因为你所做的事情就知道这个人是有神同在，你觉得怎么样？很好，哎，是不是？好，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切切怎么样盼望的。不是也有很多姐妹在这里做见证吗？他们去超级市场买菜，人家就说你是基督徒，对不对？那别人怎么知道我们是基督徒？不就是这边吗？大卫与神同在，不，神与大卫同在，别人都可以为他做见证，就是这样子。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神与大卫同在。好，十一节也是这个整个到十六节这一段都是接着，就是大卫得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城以后，推罗王怎么样帮助他运送这些木料给他，然后他就建筑了大卫城。不单单建筑大卫城，圣经还说了他还怎么样建了一个还没有建的米罗，有没有？推罗王希兰将香柏木运到大卫那里，差遣使者木匠石匠给大卫建造宫殿。这边还没有讲。之后那大卫也在这里就开始建造城楼。哎，我这个人脑袋里面，因为之后不是讲到大卫建造城楼吗？就是米罗吗？然后以后以米罗以里，其实就是大卫就在这里建造了城楼，就是有点像守望的那种。然后呢之后的地方以里，就是他只可能建造了一个城楼，之后就是约押继续建造。那这就是讲到大卫建造耶路撒冷城。所以你看作者记事这边记一记，跳到后面再来记一下，是不是？好，那我就把它这样子概括一下，你就知道米罗这个地方就是不是特别一个城市，而是指到这个叫做城楼。好，大卫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建造。好，现在马上讲到大卫离开希伯伦之后，在来到耶路撒冷，他又做了什么事情啊？立妃嫔，立后立妃，有没有？这个按照我们来看的话，在摩西给以色列人的这个交代当中，可以不可以啊？啊，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对不对？所以这边我们看到在那个历代，我看看哈，我要请大家看，在你的讲义上我其实给你写了哈，就是大卫在这里他就为自己立了后妃啊。这个在那个哪里，我看看，生命记十七章十七节就讲到说，王啊，这个王不可以有许多的妻子，有没有？就讲到这个。但是大卫还是怎么样，政治联姻了，在这里他还是做了政治联姻。那在这里他记载了这些人，除了希伯伦他已经政治联姻了，记不记得娶了谁啊？基述王的女儿，对不对？生了亚沙龙啊。好，现在在这里他又怎么样，继续的又立后妃了。然后呢这件事情记载的时候有点像是盖瓜，因为在这边我们还没有发生到大卫娶拔示巴，对不对？ 他大卫娶了88，生的第一个孩子死了，第二个孩子才叫做什么？所罗门。所以你看这边讲的，大卫在那里生的孩子有谁啊？撒母亚朔，撒母亚朔巴拿丹所罗门，有没有？还有以侠以利苏亚尼斐亚非亚以利沙玛以利亚大以利法列，有没有？这些名字只有两个名字我们常常听过，一个就是拿丹，一个就是谁？所罗门。所以你看这个记事是不是在之后发生？所以大家就可以了解，作者有一点就是好像在记完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来一个记年代表，在记完一件事情以后，他又来记大卫在这里的后妃还有他的孩子啊。这是撒母耳记的作者在选择的时候，不是按照时间先后，而是按照什么事件，好，事件发生，然后他想到要在这里先加插一个，可能这样子大家读完了哦，以后你去读到怎么那时候所罗门生了，现在又来生一个所罗门，你以为是两个，其实并不是，他只是在这里先概括的告诉你大卫会有这些孩子，那之后你在这个当中看到的就是现在作者已经在这里概略的告诉你了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了解吗？好，那既然这样子，我们就看见大卫还是违反了生命记17章告诉我们的，就是当这个王，他们不是要求要立王吗？那在这个立王以先，神已经知道了，你都还没有想立王，在摩西时代神已经借着摩西就已经说了，以后你们以色列人一定会立王，你们立王了，这个王绝对不能怎么样怎么样，就已经先交代了。果然这些王还是怎么样，糊涂了，甚至还娶了外邦女子，而且还宠爱这些外邦女子，就像所罗门为每一个外邦女子在耶路撒冷城这么小小一个城市，不能讲小小了，其实也蛮大，但是就在每一个这些后妃的，就给他们的神就带进来了，所以变成耶路撒冷本来应该是什么一个神独一神，现在变成什么神？对，他有多少妃嫔啊？1000吧，是不是1000嘛，一个300，一个700，不是1000吗？1000妃嫔就有多少个偶像？一个妃嫔有2-3个偶像，是不是？这就是好像我们以为所罗门是最辉煌的时代，但是也是他背后也是什么？政治是辉煌，宗教却是最败坏黑暗。所以求神提醒我们，一个国家政治最强的时候，他的宗教一定要怎么样？小心谨慎，是不是？所以要从我们基督徒要从宗教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在借着大卫这个作者记述大卫的子这个这么多孩子，就让我们看见有多少个妃嫔进来了，有多少个外邦子女进来了。可能大卫还没有给他们建立他们的偶像庙，但是所罗门时代圣经直接讲所罗门为这些妃嫔建立他们的偶像庙啊，这就是厉害的地方了。所以圣经不断不断的在提醒我们。好，再来我们就看见他怎么样打败非利士人呢？所以刚刚讲了，非利士人听见了，哦，大卫在希伯伦受膏了，将来怎么样势力锐不可当，锐不可挡，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怎么样先发制人，这就是非利士人之所以上来的原因。所以他们就上来要寻索大卫，当然大卫听见了就下到宝藏。这边的宝藏，因为前面也有讲到宝藏，你以为这个是同样不一样的，这边的宝藏就是我们说那是参差，还没有完成的，他只是先祭了。那这边的宝藏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亚杜兰，他在躲避扫罗的时候所躲的那个地方，哈，下到宝藏就来到这里，大卫求问神了。所以大卫求告耶和华，问说，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神说什么呢？你可以上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所以大卫就来到巴利比拉辛这个地方，就在那里击杀了非利士人，说耶和华在我面前把敌人怎么样向水冲去，好，所以就叫做冲破的神，就神把敌人冲去了，用这个巴利比拉辛的意思就是冲破，哈，叫做冲破的神。那在你的讲义上我也给你写了，就冲破的神啊。然后呢，这让我们看见在那里他击杀了以后，他就说敌人如同水冲去一般，因此那地方称为巴利比拉辛。好了，非利士人就把偶像撇在那里了， 记得吗？撒母耳记上的时候，以利的两个儿子是不是也曾经带过约柜上战场？结果怎么样？吃了败仗。约柜被谁？非利士人掳去了。非利士人掳去做什么？放到他们的大衮庙里面，向他们的神怎么样献祭？好像有点像告诉神说，我们赢了，对不对？我们把这个敌人的这个偶像，他们当然也是讲我们是偶像了，对不对？我们把敌人的神带过来了，现在把他的偶像把他的东西圣物放在你的这个里面。扫罗的时代是不是也这样子？扫罗死的时候，他们是不是也把扫罗身上的军装啊什么可以拿到的东西都分送到非利士的五大臣，告诉他们说扫罗死了，我们大敌人死了，有没有啊？就是这样子。但是当时你们还记得约柜做了什么事情？是不是两次叫这个大衮？对，一次就倒在地上，第二次还断手断脚啊，断头，好，断头，对，是不是？所以你就让我们知道说，神就让我们看见神是胜过这个大衮的。哎，但是我们看见非利士人有没有把这个约柜给烧了？有没有处怎么样处置？只是拿来炫耀，对不对？但是大卫有没有拿来炫耀？这个仗是谁打的？神打的。所以大卫他们夺了以后，圣经没有讲，只有说他夺了他的偶像，有没有？但是在历代志就告诉我们，历代志上告诉我们说，他们就把他烧了，把这个偶像，这个非利士人的偶像就烧了，可能就是他们的大衮像，就把它烧了，让我们看见为什么要烧。所以我就说，大卫常常做事啊，让我们知道他是合神心意，不是我们来炫耀，看我们打胜仗了，放在那里表示我们战胜了，而是献祭给神，就像把它烧了哈，成为祭物一样给神。这是神的战争，记得吗？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神说什么？一样东西都不可以拿，这是我的祭物，所以全部都要怎么样烧掉，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大卫在这里也一样，在历代志上记载说，大卫就把这个非利士人的这个偶像给烧了。好，就在这里让我们看见非利士人又来了，22节又来到利法因谷。刚刚我们已经讲了，第二次大卫又做什么事情了？又来求告神了，是不是？求告神，大卫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不要一直的上去，要转到他们后头，从桑林对面攻打他们。有没有看到神说了什么话？教他们怎么打仗，记得吗？神也在约书亚记第11章的地方就讲到，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明日这时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杀了，你要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有没有？神也教约书亚怎么打仗，作战的方法就是砍断他们的马蹄筋。为什么要砍断他们的马蹄筋？没有办法奔跑，是不是？如果在平原确实是马是得势，但如果把马的蹄筋砍了，马还可不可以作用？所以你有车子也是什么累赘？为什么？因为你要用人去拉嘛，对不对？也是累赘。所以这就是这边神教他们的作战方法。那同样在这里，大卫之后也是砍断马蹄筋，也是用这个作战方法。这是神借着在这里在教大卫的时候，作者可能没有讲到全部，但是因为已经约书亚记讲过了，这就是神教他的作战方法。但现在作者讲的是另外一个作战方法，就是你听见桑树这个桑林梢上有什么脚步声，表示神已经走在你的什么前面了，是吗？在约书亚记也是，神几次都是说你听见脚步声，有没有？还有士师记也是啊，哎，这些人都没有那个，甚至不要讲约拿丹，是不是打败曾经在打败非利士人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过程，就是那些非利士人好像什么听见什么声音，哇，他们就互相残杀，然后是不是结果约书亚也打赢了？还有一个人叫什么士师记啊，就是基甸啊，他去打仗的时候不是听见两个人在说梦话，有没有？基甸的什么刀还是什么，反正一大饼滚过来，是不是？后来就听见基甸的刀，所以基甸就用这个话来就得胜了。所以你就看见神只要打神出手，人的心就怎么样惧怕。 所以有的时候不一定神需要真正的下个什么大冰雹啊。当然四世纪我们都看见下大雨下冰雹都有，但在这里神只要让人的心一惧怕，所以圣经说的这句话，你要保守什么？对，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什么心发出。所以你就看到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心很重要。一个人的心如果先软弱呢，再大再强的信心都没有了。但是如果你的肉体很软弱，可是你的心却在神面前怎么样紧紧的抓住神倚靠神呢，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是不是说圣经作者这样写，对不对？我常常在想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作者是多强的信心才会写出这自战自清的苦楚。你在苦楚当中试看看，你感冒一下好了，几天不舒服你觉得怎么样？人生真是黑暗无比啊，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腰痛一下怎么样？哎呦，这日子不能过了。手有没有五十肩举不起来的时候你觉得怎么样？那个心情整个都就像世界末日。这就是心啊。如果你的心刚强呢，好，我就慢慢的运动，是不是？不是，哎，张姐不是教我甩手吗？还有的人教我什么爬墙。最近啊，我这个手指头不是这样弯着吗？好很多啊。是我们 Helen 大姐说，好像有人说哪里有一个穴道，她就给我摸一摸，哎呦，痒得我半死。我回家自己这样摸摸摸，哦，真的摸到这边有一点好痛哦，我就按一按，按一按，我就感觉到哇，这个手指头好像松了，没有这样。当你不按的时候，它还是又这样子了，哈。但是我就告诉大家，原来这边有一个穴道的，今天顺便告诉大家一下这个秘方。但是你知道，当这个手指头这样子的时候，我现在心情很糟哎，我想主啊，我怎么变这个指头啊？我是不是老了？哎，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马上因为你的身体哪里的不适，你就觉得自己马上就觉得老了。刚好在读到这一段，所以今天无论如何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你的心很重要，你的信心是在你里面的。你的肉体虽然是衰残软弱，但是你的心如果在神面前对准神，信心坚固的话，我们会不会老？会不会有一天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的时候？都有。但是我的心在神面前却怎么样？年轻，因为我知道我要去哪里，所以我因为抓住这个信心，所以信心很重要。如果没有信心，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就看到我们这几次牧师来讲到，不是都强调我们要有信心吗？我觉得信心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一点微小的信心，芥菜种子的信心，只要它长大就是生根发芽长大，它就变成一棵大菜大树，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信心就是这样，虽然肉体很软弱，但是它会越长越大越刚强。这就是让我们看见在这里也是一样。所以大卫遵着神的命就打非利士人，圣经说从加巴直到基色。马上第六章，大卫又聚集了，聚集这些非利士人做什么呢？以色列人做什么呢？啊，现在打败了非利士人了，想到了，其实是这样，有可能基列耶林这个地方，在当时整个不是我们说耶斯列平原的那一战，这个地方都成为非利士人管辖之地。虽然送约柜送回来了，你想我如果是非利士人，乖乖的把你的约柜送回去吗？不可能，是不是？他们不是跟在后面看吗？那这个地方可见基列耶林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什么？非利士人管辖的地方。所以虽然送回你以色列人，你不要以为他就已经是回到以色列地了。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他们在祭司带着以弗德没有去或去打仗，没有把约柜带着，就是这个原因。因为约柜还在什么监管当中，是在非利士人的监控当中。因为它是属于什么非利士人的那种好像殖民地，我们这样讲殖民地对不对？有点像哈，大家就可以了解。因为非利士人在控管的那个地方，现在大卫从圣经说从加巴到基色整个北面都收复了，表示基列耶林也怎么样收复了，就是我们这边说的巴拉犹大，对不对？这个地方收复了，那现在大卫是不是可以把约柜迎上来了？ 啊，大卫也不是无缘无故到今天才想到约柜。那你这样子讲，好像大卫多不属灵啊，到现在才想着约柜，是不是？而是什么？终于收复失地，然后就把约柜迎上来。当他在约柜迎上来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他挑选了，又照样选了30,000人跟他一起去来到这个地方。这个约柜就是为什么圣经要讲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就是讲这就是那时候的那个约柜，这样了解吗？好，就是在撒母耳记上时候的那个约柜。好，现在那个约柜大卫要迎上来，迎上来的时候呢，大卫可能心里想，这过往约柜在那里大概70年，你想撒母耳记上到现在，是不是那时候大卫都不知道有没有出生，撒母耳还是小朋友，对吧？所以撒母耳来告大卫，大卫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可见大卫那时候根本都没有出生，这样的情况。好，现在大卫终于打胜了，那你看他也都30几岁了，快40岁了，对不对？好，打赢了这一场仗，所以可见约柜至少有70年在这个基列耶林，就是我们说巴拉犹大这个地方。好，现在大卫要迎他上来的时候，大卫可能并没有100%了解迎约柜的方法，因为过往小时候约柜已经不在以色列当中了，只是听说了有一个这样的东西，这么重要的东西，但是被非利士人监管，现在我们终于收复失地要拿回来了，怎么做可能并不知道，因为不知道，所以就招聚了这么多人来到了这个地方，要来把约柜迎上来。想不到这地方的这些利未人做了什么事情，这些人好像就把约柜当成是一个什么圣物，可能只是一个普通，就是一个不能去触摸的，所以什么就是把它束之高阁，也不理，也不那个，也不做任何事。过往我们都知道约柜要怎么样做，哎，要用扛的利未人，而且还有规定的，记得吗？就是格顺、哥辖、米拉利这三个孩子当中，只有谁的支派可以？对，哥辖。格顺虽然老大也不能，对不对？因为哥辖是谁？哪一个人的支派？对，亚伦就是从哥辖出来的，摩西、亚伦是不是都是从哥辖这个支派出来？所以哥辖支派负责整个会幕里面的至圣所，他不是有一个会幕吗？还有一个圣所吗？还有一个至圣所，就是圣所跟至圣所里面的这些物件是由哥辖子孙，那外面的这些什么公羊皮、海狗皮，这个搭的帐篷、立的柱子，跟最外围50根带卯的座，有没有记得有这个这些话？所以有多少个柱子，多少个金子、银子做的座子，这些就是由谁呢？就米拉利、格顺、哥辖、米拉利支派来负责搬运那些重物，哥辖支派就因为是肩扛，所以呢就负责圣所里面，就是至圣所跟圣所里面的东西。那我们知道这个约柜第一层先用圣殿，不是有个幔子吗？我们说幔子是有金，不是蓝色、紫色、朱红色线以外还有什么金线，染的金线，有没有？所以我们常说那是什么锦，对不对？就是用这个做成的幔子先盖在约柜上面，然后才来盖一层什么海狗皮，哎，不是海狗皮，应该是公羊皮，反正就是盖了两层皮了啊，一个什么皮，然后再来海狗皮，最后再盖一层蓝色的大布幔啊，就是这样子。所以不要百姓观看，这就是约柜。所以可能在照顾这个约柜的这些人，过往就好像当他是一个圣物，也没人敢去看。为什么？因为你看这些非利士人都长了金痔疮了，是不是？是不是都他们不是带了金痔疮来吗？都长了痔疮了，还有鼠疫，所以没有人敢去看，也没有人敢去摸。圣约柜运来就是这样子摆着，那70年不闻不问，没有人告诉他怎么样来做。这些米拉利的后裔，或者是以色列人的后裔，利未人的后裔，都已经怎么样忘记了，是不是把摩西的律法都忘了？所以你看这边讲，当这个约柜他们还打造一个新车，牛车，记得吗？米拉利支派当然是用牛车，因为他们当时记得吗？ 约柜外围，我刚刚讲了五十根带卯的柱，五十根柱子，他们都是用牛车的。那当时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不是奉献了，两个支派奉献了一辆车，然后每个人奉献两头公牛，然后一台车子大概四条牛，我回家再仔细想看一看，四条牛这样推拉着一台车子，才能够把这些重物这样子拖拉。记得十二个支派是不是六辆车？所以五辆车给米拉利，米拉利支派的人用的都是什么？车子、牛来拉，是不是？所以他们懂的就是这一套。现在约柜就是住在他们家，所以他们现在运约柜要怎么办呢？就是用这个方法呀，因为没有哥辖子孙在那里教他们啊，对不对？所以这边让我们看见，这就是犹太人的什么粗心大意。他们对圣经、对摩西五经，或者是对神的事情，他们立位人失职，或者失去了他们就在他们的职分上失职，或者是没有尽责。这就是这个立位支派的人在这个地方，所以神也借着这个击打了乌撒。你看乌撒还想着，这就是我们米拉利人的方式啊，推车新车，你看没有，甚至可能都没有负过轭的牛，对吧？好，就把这个约柜放上去，当时拿出来还是用抬的，表示有杠子嘛，对不对？所以还是可以抬的，但是你看抬的时候都没事，放到牛车上也没事，是不是？想不到牛才一走就怎么样，牛就失前蹄，他还在前面。圣经说米拉利的兄弟在前面走着，有点像是这样的炫耀，是不是？我是护送什么约柜的呀，正在高兴得意的时候，哎呀，牛居然失前蹄。这个乌撒马上就伸出他的手来扶住。神需要你扶吗？表示说他还觉得自己比神怎么样，哎，我比神有能力啊，我马上来扶住。但是我是查考了一个学者，就讲到说这个当时可能有规定，除了用抬，不然的话不可以，就是你身上除非你拉肚子什么的，好，你也不能够用手去扶约柜，你要怎么样，赶快换手嘛，不然的话没有人换手，那么你就要用木杖顶着，顶着这个约柜，你不能自己去摸这个约柜，这是当时教导的。现在这个乌撒，这个在我们家七十年了都没有事情，所以我就用我的这什么掌去给他摸一下，一摸结果怎么样，当场死掉。这就是人的自大，还有对神的不尊重。那这个你觉得只有死了乌撒一个人，你觉得大事对不对？以色列百姓吓得半死啊，圣经不是说吗？因为神的什么愤怒，在你的讲义上我都给你把那个字写出来，是不是？当这个乌撒一伸手，圣经就说了他叫皮列斯乌撒，因为什么？向乌撒发怒，因为神的愤怒一下就出现了。好，是不是？那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其实你记得亚干曾经犯罪吧？亚干犯了什么罪？大家还记得吗？亚干呢，不是献燔火，哎，那是献燔火是不是？啊，亚比啊，对不起，亚比拿达，那亚干是藏东西啊，对，藏东西。哎呀，我怎么想着献燔火？好，很好，亚干藏东西，神是怎么样惩罚他的？不单单他一个，所有看到的人跟他站在一起的都怎么样？全部都什么？被地开了口。摩西不是这样讲吗？是不是？所以他们就全家都怎么样？哎，不是，他们是被石头打死。另外一个拿达亚比户，他们献燔火，对不对？所以摩西说了，如果你们像平常人一样死，那就表示怎么样？这不是出于神。所以他们怎么样？地就开了口，把他们全部都怎么样？都吞灭了。所以你就知道神是怎么样，是哎轻慢不得，不可以随便的，你不可以随便对待神的。现在乌撒还以为自己，你看我们家看了这个七十年了，我随便手一伸，这是什么掌都不知道，是不是？他就把这个约柜要来扶住，当场击打死。神是借着一个乌撒来警告，在这样子大家在欢乐的时候，神也不是扫兴的， 但神是要让百姓知道这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人的犯罪有可能会怎么样，我们说一粒老鼠屎会坏了什么一锅粥，就是这样的光景。所以在这里当乌撒看到这个整个在把它拿出来的时候，乌撒在前啊，他你看，他说亚西约在约柜前行走，就他的兄弟在前面行走，乌撒自己在可能在旁边，所以他们就在那里用鼓瑟弹琴跳舞唱歌赞美神。就在这个时候，拿梗的合场牛失了前蹄，乌撒就伸了一只手就来扶住，在这样扶住的过程当中，神就击打了乌撒，神发怒因这错误击杀他。圣经说大卫因耶和华击杀，原文就是闯杀，意思就是突然把他杀了，是不是？那心里就愁烦。大卫为什么愁烦？是不是神不喜悦我做约柜搬进来的事情？其实有时候你有没有这种自责啊？哎呀，大卫正在刚刚才打完这个非利士人，正在举国欢腾的时候，我们又召聚了三万人来这里要把约柜迎回来的时候，发生了这件事情，有没有妨碍到这个整个的这个国家向前走百姓的信心？有没有可能？所以大卫想的是愁烦，是愁烦在这个这样的光景，我怎么没有先做好准备，其他的事情都来先求问神了，这件事情可能也求问神了，但是没有做好功课。我们曾经讲过戴德森说的这句话，做神的事情用什么？神的方法，就不缺乏神的供应。所以你做神的事情要用什么方法？神的方法，神的法则，你就不缺乏神的供应。现在大卫自己知道他有没有照做，没有，所以他良心自责了，自责在这里，愁烦就是他的良心开始在责备自己。他愁烦说，哎呀，就是因为我自己没有做好功课了，又害怕了，说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呢？我都还没有做好功课，现在把它运过来，我不是马上要害死更多的人吗？现在已经来到了拿梗的合场了，就把约柜怎么样放在那里。想不到圣经让我们看见一个转机，圣经说约柜运到加特人厄别以东的家中，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厄别以东家中三个月，耶和华就赐福给厄别以东跟他的全家。很大的讽刺啊！70年有没有写说神赐福给这个亚比拿达的家庭？甚至你看乌撒都被打死了，三个月就在厄别以东的家，居然怎么样？神赐福他的家。哎，真的，你看历代志，厄别以东的家多少的，哎呀，这个后代啊写的真的非常好，所以大家有空去看一下历代志，就在记载这个厄别以东的家庭。这个厄别以东的家就是可拉的后裔，就是歌侠的子孙，所以你看到吧，他们的家族有没有交代他们怎么样提圣物、圣所里面的器具？有，所以他们知道怎么样对待约柜，因为知道怎么样对待约柜，所以三个月可能照顾得非常好，所以神就怎么样赐福他的家。所以你做神的功啊，一定会得到什么？神的赐福，对不对？神的奖赏就是神的赐福，在这里现世报，哎，对不对？马上三个月天天都给他赐福。大卫一听，哇，怎么在厄别以东家这么好，马上就高兴了，开始来学习了。或者是在这当中大卫也在学习，厄别以东家的人看到了这个乌撒被杀了送到他们家，他会不会要学习？肯定学习，学习了照做了，神就赐福。神其实不怕你不学，可能你很久了荒废了，约柜都已经在外面70年了，现在一下运回来没有人知道怎么对待，但这三个月厄别以东的家的人可见有怎么样好好学习，所以就怎么样神就赐福他。大卫因着这样子，大卫就知道神也怎么样必会赐福，大卫也好好学习。在这三个月当中，大卫应该也不是就在那里睡觉做梦吧，对吧？所以好好的学习，对我们今天来讲，当我们好好学习神的话，神也是这样赐福给我们，在神的话扎根，学习神的话，我们就会按着神的旨意来做神的事情，神的供应呢绝对不缺少。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厄别以东的家神赐福，所以大卫马上又来了，是不是抬约柜 的人抬约柜了，约柜现在用抬的了，走几步啊？六步。为什么要走六步？这六步万一没事就表示怎么样？没事。要有事的话也就怎么样？神也马上击打了，因为乌撒已经有这件事情先例了，现在我们用这个方法，哎，正确了，所以大卫就来献燔祭跟平安祭。有人问我燔祭平安祭，我后来在想，一个大卫是族长身份，过往亚伯拉罕有没有献过燔祭平安祭？有啊，圣经也用燔祭平安祭，所以族长来献的话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所以大卫来献祭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是不是？更何况大卫第一次在撒母耳的受膏，他的家人可能都以为这个受膏是什么，就是膏他做这个做神的工作的事情，因为撒母耳是不是都没有讲嘛，对吧？第二次受膏、啊、知道是王了，因为在希伯伦做王，对不对？第三次受膏呢，大家直接称他大卫王，是不是？所以让我们看见在这里圣经作者，所以我在想，为什么这些我看了好几本书都没有人在讲这件事情啊？就是大卫可不可以献祭，燔祭平安祭可不可以？可以，按照我们读生命记记得吗？哎，不是生命记，立位记，记得我们以前读立位记的时候曾经讲过这个献祭的事情，族长可以做这些事的。好，所以我们就不用再争论他。那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大卫在这里就献祭了，献完祭以后大卫还做什么事情？唱歌跳舞。大卫说什么？这句话非常的好，他说，当米甲说你像一个轻贱的人无耻入体一样，大卫说了什么话了？他说耶和华，他说耶和华已拣选我，是不是？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做耶和华名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轻贱。不是你看我轻贱，你是鄙视我是什么？就好像耶稣他怎么样，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是不是这样子？这就是大卫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但我是虚己，我是自己卑微，不是你轻视我的看我，我在神面前踊跃跳舞，穿着以弗德，没有穿着王服，但我穿着以弗德是因为什么？我看重，更看重在神面前讨神欢喜。献祭是不是比我穿着王服在那里高高在上是不是更好？这是大卫的想法。所以这边让我们看见大卫讲的这句话，他说你所说的那些婢女，他们倒要尊敬我，因为什么？他们看重的，这就是眼光。你的眼光在哪里？你只看见世俗人穿着外表的金衣美衣锦衣玉食，但神看的是什么？我在神面前对神。那姐妹们，你呢？你对神是什么样的心意呢？心很重要，刚刚我们一直讲心很重要，所以大卫在神面前谦卑自己，你呢？你在神面前是不是常存着谦卑的心来侍奉？还是说这些事情我一个指头就可以完成了，所以呢可能就是自视自己很强，还是说虽然我有能力我也愿意做，但是我愿意同工，我也愿意跟大家一起合力完成，不是我一个人在那里穿着华美的衣服做王，而是我愿意跟大家一起在约柜前面跳舞踊跃赞美神，归荣耀给神。这是大卫的心意，那也求神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侍奉当中我们愿意更好的侍奉，让神在你和我的生命当中得着神该得的荣耀。我们一起来祷告。财富神，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主献上感谢，实在是你的恩典丰丰富富，借着大卫在这一段圣经里面的经历，让我们看见主，我们有软弱，但我们也有刚强，但我们的刚强乃是因为我们建立在你自己的身上。主，我们的信心只要建立在你里面，主，我们就能够靠着你刚强壮胆。主，你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的信心要在你面前被你坚立。求主你自己大能的手托住我们每一个姐妹，让我们的心在你面前被你保守。谢谢主，愿你的名在我们当中照样显大。祷告感谢 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